倪赞卿决定赶奔阳春会见聂士成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这个聂士成是清朝末年了不起的大将，想当初叱咤风云，屡立战功，受到慈禧格外的赏识，像什么曾国藩、李鸿章对他十分器重啊。现在在武官当中，他也算一品大员，手握兵权，掌握五卫军。现在天津、北京、燕铁路线全是他的部队。按个新词来说呢，他就是京津地区卫戍司令官。可他为什么给倪赞卿来封信，请倪赞卿去赴会，说有事商量，同时指名点姓就俩人，除了倪赞卿之外，就是纪甘臣，绰号纪老干。他跟纪甘臣什么关系，连纪甘臣本人都不清楚。众位头领都劝倪赞卿别去，倪赞卿下定决心是非去不可，一定看看这个聂士成他什么态度，因为早晚有一天打起来，聂士成首当其冲，正面交锋的就是他的部队，摸摸他的底有什么坏处。至于说什么鸿门宴呢，有去无回，我们既然投身义和团了，视死如归，为团死了就死了。哎呀，众人提心吊胆呢，圣姑就说，既然总头领做出决定，那就一千万谨慎啊，多穿点衣服。纪甘臣保镖两个人两匹快马赶奔阳春，离开机关屯的时候日子忘记转了，他们等到了这个地方时候刚掌灯，闹了半天聂士成的大连营扎在阳春的周围。他们到辕门前下了马，那个送信的当兵的也回来了，请着他们赶奔中军保障。聂士成笑着从里边接出来了，哈哈哈哈，老朋友，欢迎你光临呐。其实倪赞卿啊认识聂士成，只是没有深交。倪赞卿做皇上的贴身保镖，哎，皇上召见聂士成的时候他也在场，因此见过几回，但是正面谈话没有。没想到聂士成还知道自己的大名，而且非常热情。倪赞卿赶紧躬身施礼，君恩大人一向可好，在下礼过去了。哎，免了免了，哈哈，赞卿啊，我记得你有个字儿叫义臣，正是，那我就管你叫义臣吧。义臣呐，欢迎你光临。这位就是盖渭北的纪老干，纪甘臣吗？纪甘臣点了点头，是我。欢迎啊，请在里边说话吧。到了大营里边，分宾主落座。纪甘臣借灯光偷眼观看，一看这聂士成细高挑大个，但是脸蛋的可不行，一张方脸，赤红面，剑眉，大豹子眼，两撇小黑胡，再配上官服，顶戴花翎，十分的雍容华贵呀、啊，但是也不失武官的气派，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，腰板倍儿直。倪赞卿、纪老干坐到侧座，当兵的现查，就听聂士成说：“义臣呐、啊，你行啊，你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，红的发紫啊！我听说皇上都离不开你，你怎么辞官不做了？”回大人的话。我没那么大的才学，也没那么大的福分，因此我退下来了。 回家做个老农，乐守田园，以续天伦之乐。
行，行啊，你才是真高明呢，你这叫激流勇退呀、啊！退出了官场，一身轻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我现在也萌生了这种想法啊，有朝一日，我跟一尘米学，我要老守田园呢。倪瓒星一笑，军门大人，您胸怀大略，朝廷怎么忍心放弃您呢？您跟我是截然不同。这话不能这么说，我请辞已经四五次了，无奈太后老佛爷不允许，我也没有办法哟。倪瓒星一笑，军门大人，您是国之栋梁，怎么能轻易言退呢？哎，奕臣呐、啊，咱们自家人不说两家的话，我的处境难呐、啊，太难太难了。别看我身居显位，握有兵权，我的难处只有我最清楚。就拿过去来说，朝廷叫我剿灭捻军，我以为捻军是朝廷的叛逆，我自然是一马当先，视死如归。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我面对的是什么？是欺压中国人的洋人和扶清灭洋的义和团。我一沉，朝廷对义和团什么态度你没看清吗？非常的暧昧，时而严剿，时而严抚，究竟哪头抗热谁也摸不清楚。最近嘛，又三令五申，不可梦浪从事，谁引起即便谁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瞧瞧，朝廷的政令都不清楚，我们当下属的可怎么办事儿？到底对义和团是剿啊是抚，我心里头没底。倪瓒星点了点头，军门，那您就对义和团只当没看见不就得了吗？嘿，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是呢，朝廷又让我保护铁路，铁路不通为本提督试问，可是义和团进来专以毁路为乐事，铁路是国家的财产，怎么能允许破坏呢？你说我是镇压是不镇压呀？真是两头为难呐、啊！我一沉，你给我出个主意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说到这儿，聂士成紧紧盯着倪瓒星，叫他表态。倪瓒星一不慌二不忙，就跟聂士成说：“可铁路不能拆，它就成了洋人调兵遣将的工具呀、啊。”据我所知，前几天已经有一火车洋兵开进了京城，您说是不？是啊，朝廷也知道，并诏令各国不许再向北京派去一兵一卒啊，是吗？请问军门，你能保证洋人能遵守朝廷的诏令吗？他们听吗？嗨，朝廷要能节制洋人，中国何至于此啊？倪瓒星又说，既然如此，义和团拆毁铁路就是有理由的。可听说昨天五位前军枪杀了不少义和团的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哎，义臣呐、啊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。你们义和团闹得太凶了，不镇压一下，这京津铁路就要被他们给扒光了，叫我如何向朝廷交代呀、啊？那军门，你可违背了朝廷不可梦浪从事的训令啊！你照这样下去，引起即便，你怎么向朝廷交代呢？是啊，为什么今天把你们二位给请来了？我正为此事发愁呢。昨天玉露总督对我大加深赐， 我简直是有苦难言呐、啊！我身为直隶提督，直隶有乱民不能剿，直隶有洋兵不能主，要我们这支队伍，你说有什么用啊？难呐，难呐！那我请问军门大人，朝廷现在对义和团是剿是抚没有定论，要是朝廷怪罪下来，你怎么办呢？
嘿嘿，现在朝廷都顾不过来了，过一天算一天吧。自从义和团兴起，朝廷实缴实府，弄得大臣们大将军们都无所适从了，我也不例外啊。
军们，你这样大开杀戒，不怕义和团跟你秋后算账吗？
嘿，义臣呐、啊、可我守路有责，职责所系，不得一而为之。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得罪朝廷，一条是得罪义和团。那么叫我选择，只能是选择前者呀。哎，实实在在是没有办法。这纪干臣不爱听了，腾腾站起来了。大人，我是老粗，我说两句啊。我说您的举棋不定，这不行啊！你不是中国人呢、啊，不管怎么的，你得站到中国人一边呢，不能有丝毫偏袒洋鬼子。您说是不是？
啊，是是是是。
哎，我说你叫盖卫北，纪老干，
对，
你带着人毁了不少的铁路吧？
对，我领人扒了不少铁路。
聂士成听完了也没动怒，冷笑了一声：“纪老干呐、啊，我提一个人，你认识不认识？
谁？
黄凤武，黄状元
啊，黄凤武，我们是发孩的弟兄啊，拜了把子了。听说他现在高中了状元了。
对，我跟黄状元交情比较深。”别看我们是一文一武，相处很合得来。你的大名我就是听他告诉我的。这次黄状元再三叫我关照于你，我纪老干要不看在黄状元的份上，我早就派兵把你抓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还有这等事？
是啊。聂士成又说，今天把你们二位给请来，爷们都是老熟人了，或者是经过朋友引荐的熟人，有些话我不得不说呀。拿倪进士你来说，知书明理，纪老干也不糊涂，你们也不是吃不上饭，何必加入义和团呢？跟他们折腾什么呢？难道犯神经不成吗？假如再跟他们跑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，那都是一些乌合之众，他们能闹出什么名堂来？
纪老干一听不爱听了，哎，我军们，你说什么都行，可不允许你污蔑我们义和团。
聂志成也没理他，接着说，我义臣不是我夸口，要是义和团反对朝廷，朝廷派我负责剿灭义和团，我用不了半年，保证让义和团烟消云散。你信不信？这义和团都是各自为战，一没有精良武器，二没受过严格训练，又没有统一指挥，乌七八糟是不堪一击的。至于说什么书服上法排刀等等等，那都是欺人之谈，瞒得了那些愚昧的百姓，却瞒不了我聂士成啊。我就弄不明白，问倪进士，我说义臣，你这么聪明个人，家趁人直，文武全才，皇上的贴心保镖，你怎么干这种事儿，趟这种浑水？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？
哎， 君们呐、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当初呢，我本想卸甲归田，做个农民，可那些洋教士太猖獗了。我本不信讲求博爱的教士会太蛮横无理，但农村的现实让我触目惊心呐、教士与教徒仗着洋人在中国的特权，把平民百姓欺负得没法活下去了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偏偏欺负到我头上来了。
哦，有这等事？
有啊，一个叫汪大伟和尤德海的神父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东安县县衙的大堂上把我给打了。军们，士可杀不可辱啊，像这样的奇耻大辱、不共戴天之仇，我要不能报，我怎么样立足于世呢？
真有这种事儿？
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像你乃是堂堂四品侍卫、皇上身边的人，连我都得敬重三分，一个普通的洋教士敢打你？哎，怪不得义和团风起呀、短短几个月就势如燎原。看来袁向成说的对呀、义和团推援祸首，盖有教民平日狐假虎威欺凌百姓，怨毒日深，一蹶横流啊。袁军门真这样说过？那他在山东为什么还立脚义和团呢？你暂听不明白就问他。聂士成说，哎呀，袁向成虽然不满洋教的专横跋扈，但更不能容忍义和团的目无王法呀。洋教为患是道光年间就积存下来的流弊，很棘手，很不好办的，因为它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关系，只有依靠国家富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而平民起事只能给国家添乱。你算计过没有？每一次教案，国家都要付出一笔大的赔款呢、而且任凭义和团这样随便闹下去，焉知他们不会得陇望蜀？一旦其中出现了洪秀全似的人物，就要有太平天国之灾喽。
哦，
倪瓒清点了点头，但是人民看到的只能是朝廷无能、国家无望才自发武装起来的。您说的依靠国家富强才能解决根本问题，这话说的对，但是那得什么时候？其实呢，维新变法就是一条复国之路，可惜中途被扼杀了。但盼着光绪皇上一旦哪天重新掌了权，我相信他还会启用康梁之人。聂士成听到这儿站起来了，把手一摆，算了，义臣呐，咱今天呢谁也别争了，你说你的理儿，我说我的理儿，说了半天全没用，变法的话题更不要提。我知道你是皇上的人，你赞成维新派的主张，可我呢，我是职业军人，从来就不想卷进政治漩涡，谁主持朝政我就听谁的指挥。今天撂下远的咱说近的，你只说咱们之间怎么相处吧。那位说，聂士成手握兵权，为什么对倪瓒清和季老干表现得这么好呢？一点也没发脾气呢？这有个原因，聂士成也不傻呀，他深知面前这俩人看上去是平民老百姓，实质上他们都有背景啊。就拿倪瓒清来说，他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别看皇上软禁在瀛台，你知哪一天还能复出啊？你知哪天皇上还说了算呢？一旦掌握大权，倪瓒清还是红人，我要把倪瓒清给得罪了， 是什么后果，自己不得掂量掂量吗？另外这纪老干背后有个黄状元，黄状元是我的至亲好友，你说冲在黄状元的份上，对纪老干也得客气客气。这个人有勇有谋，将来也难以对付，怎么的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出于这种利害之间的关系，所以这聂士成没发火。最后聂士成提出的要求也不算过分吧，说咱们现在怎么办，我掌握的是五位军，你们是义和团，你们扒铁路，我要保卫铁路，你说这个关系咱怎么解决？一句话把倪瓒清还真问的没词儿了，这你说怎么解决？别看纪老干是个大老粗，哎，这纪老干有主意。哎，我说两句，聂军们，我看咱呢这样行不行啊？比方说，洋人要从天津进北京，必须坐火车。我们一旦要知道这个信儿了，就扒铁路，绝不能让洋人进北京，这对吧？那平时呢，我们呢不扒铁路，咱和平相处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聂士成点点头，好，这主意不错。我看奕晨呢，咱就商量定了，就像纪老干说那样，洋人如果坐火车进北京，我允许你们扒铁路，阻止他们进京。如果洋兵洋将不开火车进京，你们就不要扒铁路啊！你看这样怎么样？哎，倪瓒清也点点头，行，那咱就一言为定，就这样了啊！咱们是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纪老干一笑，不过军门呢，我还有个小要求，你也别太认真了，有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聂士成点点头，过去我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，不然的话得打死多少义和团呢、啊、往后你们行动千万要注意就是了。谢军门，谢军门。聂士成啊想把他们留下住一晚上，倪瓒清和纪老干全然拒绝了。两个人辞别出来，在辕门上马，连夜赶回七官屯。一边走，俩人心里边高兴，没想到和平协商得到这么个圆满的结局，看来聂士成这个人也不错呀。回去必须马上通知各个头领，按商量的决定办事，谁也不能捅娄子。两个人回去马上发下揭帖，要召开